这个大概是刚才的这个章节中所提到，心中得着主，忽然喜乐，可是并非一天24小时都如此，是否正常？我再说一声，就是这个问题解答不完全是张弟兄替我们解答，这等张弟兄先替我们稍解答以后啊，任何弟兄假使有什么补充的，或者你有自己有在这方面有见证的，你愿意补充一下，就请你自由的发表。
首先我先说我心中的感觉。我心中有这么一节圣经啊，他说这个事谁能够承担？我想没有人能够解决，解答问题，除非是主自己。我只说一点我自己，对问这个问题的我一点很肤浅的意见。在圣经里面呢，有这么一节圣经，在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那里说，我们中文翻成依靠耶和华而有的喜乐，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实在中文多翻了一点，原来的意思，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怎么会耶和华的喜乐变成我们心中的力量呢？这就来到我们这些接受主的人，我们和他的关系的亲密。自从我们接受了主以后，倘若主在我们的里面不能够尽欢，我们就没有力量。刚才这一位问的说，我们接受主的人心里面很喜乐，但是不能一天24小时喜乐。我怕如果喜乐24小时，一定很疲倦啊。所以无论是动物和植物，都需要有阳光的时候，也需要有阴暗的时候。倘若我一天24小时都喜乐的话，我怕我晚上也兴奋的睡不着觉，那么我明天就不能去Cincinnati。不过有一件事情我非常 appreciate 问这个问题的人，我相信 sometime somehow 我们里面的光景好像喜乐就不见了。那么我们应该查一查到哪去了，为什么不喜乐了？倘若是我和主中间有了阴影了，使我和他的交通有了间隔了，那么这个喜乐的不见呢，是应该注意的。如同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非常的享受自由，没有阴暗，但是等到这个小孩违背了父亲或者母亲的命令，做了一件父亲母亲吩咐他不可做的事，结果父亲母亲在客厅，他就躲到厨房去。或者父亲母亲在厨房啊，他就躲在卧房去，他不以享受父亲母亲在一起为快乐，他里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a guilt sense， 我们有那么一个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应该使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不觉得一天24小时喜乐是一直是这样。另外呢，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主的仆人们呢，一面在腓立比书里面说我是大大的喜乐，他我还要喜乐，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周围很多事叫他不能喜乐，他说有的人传福音啊，不是出于真心的，乃是为了要增加保罗传福音为着辨明福音的捆锁的苦楚的，但是因着他的心对了，他说这有何妨啊，无论是真心的无论是假意的，基督就已经被传开了，故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但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了，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我是常常忧伤多多流泪。也许如果我们来给他 diagnosis 的话，保罗 you must be something wrong，你为什么不一直很快乐啊？应当常常喜乐，一无挂虑。保罗讲，他说我外面啊 有征战的事，里面有许多教会的重压的事担当在我的心里面。这一种忧愁，我想是 healthy one， 健康的，为着主的教会。保罗是享受在主里面喜乐的，不只给我们看见最喜乐的腓立比书，也给我们看见为着哥林多的教会出了一些事，使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常常流泪。倘若我们里面喜乐忽然不见了，有一首诗歌，他说喜乐好像春鸟，这个春天的鸟啊最会飞了，冬天的冻得不太会飞了，哈哈，飞不跑。喜乐如同春鸟就跑掉了，很容易跑掉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早晨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可能天气不太好，可能昨天晚上我们做了个噩梦，或者一个情绪不太好，我们亲近主的时间也不多，结果很容易被惹动，我们就心里面不快乐了，说一些话也许不太好了，我们立刻就没有喜乐了。我不知道诸位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早晨出去的时候丈夫和妻子连说再见都不愿意说了，实在是都不愿意说，没有多少快乐，不要说愿主祝福你了啊。倘若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把喜乐找回来，应该去把它找回来，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就是这么失败，你不要去求主改你的脾气，我差不多能这么说，主很少改人的脾气。有很多人说我从前脾气很不好，现在好得多了，我说坏的还在后头。哎，主就是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主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发脾气好像都不太发得出来，不是我这个人改了，是主在我里面增加了。倘若我和主中间的关系有了一点阴影，因此喜乐没有了，那么我们应该快快地回来，回到主的面前向主承认。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知道为什么心里面烦，为什么不快乐，好像原因很错综复杂。我们生病有的时候不只生一种啊，还有 complication 那么你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的 diagnosis 是最好的啊，他会给你呀、看见你有什么毛病，你就伏在主的面前说，主，我就是这样，我再挣扎我也不会好一点，所以我才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要不然我都不信你了啊！你的十字架已经把我解决了，我就是这样摆在你的面前，你如果救我，让我就再重新得力，再起来奔走主的道路。我不知道这么回答是不是稍微能够摸着一点这个问题。我以兄弟而论呢，不常有24小时的喜乐，我大概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太觉得喜乐是什么滋味。
好，这个问题有没有连带的问题在这方面，或者谁有要补充的，有没有？问题已经解答得很好，没有再补充的。
谢谢。
这有两个问题，我先提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张弟兄今天早上提过，但你记得张弟兄提啊？张弟兄今天早上提说是有的人是马大，有的人做玛利亚，所以他说他是如何医治马大为是忙乱之弊，就是这个毛病怎么办？假设有这个毛病
啊。马大害了这个病啊，这个治病啊，一定要治本的，不能治标的。很多 symptoms， 那是因为它里面有毛病。所以治病啊，非常需要的一件事，要有准确的诊断。这个，记得台湾呢，因为医生和病人的比例啊太悬殊，差不多发烧啊就给你打 penicillin。总是给你打针，这个有的时候不需要有诊断呢就有治疗，这个 therapy 还不是在这个 diagnosis 之后的， 我想这个是一个缺点，也许所以这样是因为病人太多了，医生太忙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马大这个人的毛病，马大的毛病，应该量量马大的血压，听听马大的脉搏。马大其人呢、啊，所以会为许多的事忙乱，以至于他就思虑愁烦，一点都不是因为马大做了事。马大如果不做事的话，主耶稣那天就没有饭吃啊。他既然请了主耶稣，主耶稣去到他家，马大说，我今天呢就好好的来赴退休会了啊，主耶稣请来的，这个多好。我想马大该做的，马大该做事的，我就是怕我讲这个话很危险，因为玛利亚没有多这个呼召出来呀、啊，这个马大都生了气了，啊！我不知道这个 Dayton 的今天忙碌的这个弟兄们呢有没有生我的气、啊？我就是怕会出这个错。其实马大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他一份贡献，是不可缺少的，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实在谢谢弟兄姊妹爱心呢接待我们。在厨房，在各方面的服侍，马大的缺点就是在他服侍的里面呢，他只是自己服侍，没有教主和他一同服侍。怎么说呢？马大在那里做事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他的确像讨主的喜欢的，也许他烧菜呀、啊，很想思想一番，去 Chinatown 买好菜，啊。他也看这个 recipe 啊，这个一直在那里想做好，他没有发现，没有发现一件事啊，凭他自己来做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里面呢、啊，保罗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的肉身之中没有良善。我们要想从我们的里面能够拿出一些东西来，能够献给主，来满足主，在基本上我们是就犯了一个错误。真正的侍奉，真正的奉献，奉献是主所给了我的，我来给主。侍奉是主给了我生命，我现在靠着主的生命来服侍他。马大那一天事情多，做了很多，没有一个人事情做了多了会不发脾气的。我常常啊非常同情这个每一次退休会开会的时候啊，最忙碌最辛苦的弟兄姊妹得的最少，因为他们实在是忙碌，晚上都睡不好，他们很多的时间呢都放在服侍的事上。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有更多的时间祷告。当主耶稣要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主耶稣敬业的上山去祷告，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他不能单独来做，他必须要父和他同在。所以圣经里面说到主耶稣所做的事，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说我所讲的话不是我自己的，我所做的事也不是我所做的，乃是父与我同在，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工。我们一定要和主一起来做，所有单独做工的总归有一个光景，越做里面越没有高油，越做甚至枯干。如果这样的时候应该停下来。假定说马大来找我，问我说：“张弟兄，你看怎么办呢？”我大约要这样给他建议啊。我说：“你炒完一个菜以后啊，心里面呢被油烟熏的啊，很辛苦又热。我说你就歇一下，到主耶稣面前去坐一坐，听他讲一讲。主耶稣讲了几句话，你灵里面觉得非常的滋润，得着供应。”你现在再去啊，再去预备 dessert 啊，你 然后啊，你做到一个地步，又是觉得不太对了，你赶快又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笑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外面还维持着一个场面，里面已经垮台了，里面不行了啊！外面这怎么行啊？我是主席啊，我不做别人谁还做啊？所以啊，别人夸我的时候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心里说是嘛，你们都不做嘛，只有我一个人做啊，你们光说风凉话啊。你看，主如果不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我们里面出来就是这么些东西。如果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没有，感谢神，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就从我们里面有满意的丰恩典。关于玛利亚和马大的分别何在？我想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同父同母的，应该差不了太多的啊，有其姐必有其妹，不会相差很多。当然有的时候也许这个遗传因子不同啊，可能有些不同。不过玛利亚的秘诀，你们去读圣经啊，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读出一个事情来，他说玛利亚 also sit before the feet of Jesus， 是不是这样？英文圣经，你们有英文圣经的人，那里有个 also。从这些圣经里面来看，据很出名的解经家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说，我认定玛利亚在服侍历史上也有份，所以才用，为什么，要不然为什么要用 also， 否则的话这个 also 没有意思了。马大专门忙，玛利亚专门树林，马大管忙事，玛利亚管这个树林的事。不，玛利亚也坐在主的脚前，这是个秘诀。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服侍主会不疲惫，一定要主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时刻供应我们，我们才能来服侍主。我晓得从各地来赴这个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在各地在责任上在服侍上多有劳苦的。我想这个问题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一点儿，让我们知道怎么能够重新得力。以赛亚书里面说，他说那少壮的狮子尚且会确实挨饿，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展翅上腾，行走必不困倦，奔走也不疲乏。这是我们所有来服侍主的人所需要的。感谢主，在教会的里面，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再争不过，我们有的时候盼望我们的劳苦被别人欣赏一点啊。你说我们有啊，我是有的啊，我真是说真话，有的时候我在劳苦的时候啊，我就盼望主耶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或者有的同坐弟兄的人呢、啊，也看见说，哎呀，张弟兄你这么劳苦啊，你晓得这是我们要吃美味，我们需要吃美味，这是表明我们幼稚。奇怪得很，主耶稣很少这么称赞我们的，因为主留到有一天再称赞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抱怨这已经是上上等的了。抱怨总是多多的，不满意的声浪总是很容易被我们听见的。倘若没有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说24小时喜乐，现在我要转过来说24分钟的喜乐都不容易。哎呀，感谢主，玛利亚被主称许的原因，他说他是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既然有了上好的福分，我想就能够在一切的环境的里面都能够富富有余，能够来胜任愉快。我盼望别的弟兄姊妹也能够补充。
这
像张弟兄说的，大概我们在座的马大很多，有没有马大要说话的？
兄弟做了好多年的马大啊，从台湾做起啊，做到加拿大，现在是加拿大的马大。我只能说我是常常有马大的失败，但是当我去抱怨别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个很糊涂的人。在那样的马大的服侍的里面，的确里面不增加我们里面的恩典的，我们这个 grace 这个字是非常宝贵啊，恩典 grace and gracious， 我们呢很少。我想这个马大就因为那一次啊，一个情形，主也给他点出来一件事。现在这个姊妹们都很喜欢呢，这个不是说姊妹们哈，女士们都很喜欢 makeup， 啊，用好的 makeup， 其实最好的 makeup。就是心灵的里面充满喜乐。哎呀，圣经里面说，他说喜乐的灵啊乃是良药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啊，他说使骨头都会腐朽的。这个骨头腐朽，我不知道是不是骨头里面长 bone cancer。 忧伤是不好的事，怎么能够有喜乐？除了主在你里面喜乐以外，你不能喜乐。感谢主，这位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来支取了，可以来支取了。
有没有马大要做个见证呢？或者马大转变到玛利亚，或玛利亚转变到马大？好，下面再有一个问题。这个是关于这个圣经方面的问题，请问何谓亵渎圣灵？得知真道再故意犯罪，是否为亵渎圣灵？这是知道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在刮胡里说，这就是说，就是当圣灵叫我们不要做，而我们偏要做，这是不是亵渎圣灵？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你要查圣经，
照我个人的领会，当主在地上赶鬼，主说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而那一些明显看见主把鬼赶出去的人，却说主是靠着鬼王别西波赶鬼的。今天我们提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以弗所的那一次大复兴的时候，也有一个赶鬼的事，是犹太的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是奉着保罗所传的耶稣赶鬼，结果啊，鬼就把他们赶了，啊，跑到他们的身上去了。所以在当初主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一些的人，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权能，他们知道什么是鬼服了神的儿子。所以这一般的人把这件事情抹杀，硬说他是靠着别西波赶鬼，我想他们的确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一个边缘上，他们侵犯到亵渎圣灵的这个危险的事上，主警告他们。那么圣灵来呀，做一件事，到了新约的里面，我们看见主预先说到圣灵要来。主说我要求父，父就把所应许的宝贵是圣灵赐给你们。他说他来了就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所以圣灵来的功用明显的是和人得着赦免发生绝对的关系了。在别的地方主也说 圣灵来要将授予我的来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人能够蒙恩是圣灵工作的果子，圣灵工作的果子。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归纳起来，倘若人顶撞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引我们悔改的这个工作，就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赦免之外。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做成了救赎，神再借着圣灵来把神儿子的救赎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倘若我们拒绝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把自己放在赦免恩典之外。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个地方啊，他是说到，他说我们呢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当日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许许多多的事，特别和选民发生关系啊，所以叫做写给希伯来人的。里面说到我们的主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比亚伦更美，比那个原先的旧约更美，说到更美之约。这个比较就是说到当日有一般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在遭遇逼迫的时候，他们就遇见一个危险，他们回想他们从前所得着的非常好，而今天所得着的在新约的里面的好像不像从前那样辉煌，不像从前那么具体。所以在第26节这里说，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的话呢，赎罪的祭啊就再没有了。这里我想应该着重地看到故意犯罪。我相信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没有遵从圣灵的感动，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座的有的恐怕大家都会承认。有的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不知道诸位你们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有的说聚会的里面圣灵感动你起来做个见证，像刚才不晓得有多少个马大把见证的骂掉了啊，这个叫做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呢 kindle 燃烧起来，我们就把它 quench 把它熄灭了，好像熄灭火一样。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起来爱他，而我们呢就没有遵从，这个我们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一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就叫我们呢把我们定我们说是故意犯罪，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判得太凶了啊，没有这么，不是这个样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工作有感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工作有引导，圣灵还有一个情形在我们的里面，会在我们里面喜乐。当我们什么时候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满心喜乐。哎呀，这个果子我们应该尝的。我们的诗歌里面说到这个有父的缺据啊，第二节说我们一心顺服主就满心喜乐。有的时候我们顺服主的喜乐真是好啊，我们失去了真是太可惜。但是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顺服主，我们里面就会忧愁。这个忧愁就是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说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有一种不准确的说法说圣灵好像鸽子一样的会飞跑的，他是非常的 shy， 这个话是不太合真理的。因为圣经里面说到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只等到得赎的日子。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工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有一天改变形状完全像他。但是很可惜我们实在很得罪他了，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肯顺从，有的时候我们硬着景象抗拒。但是这还不是故意犯罪，这还是我们心灵愿意 肉体的软弱，圣灵还是非常的忍耐，有的时候甚至于逼着他要兴起环境来在我们身上有管教，有管教。如果我们不误会的话，我们就发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里面，保罗很严厉的定罪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失败的弟兄，保罗心里非常痛苦，他说我仿佛在灵里面已经定罪了这个人，他说要把这样的人把他交给撒旦，他说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的灵魂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我相信这一个人一定是在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促、圣灵在他的里面的担忧，他还是刚硬，他不肯听从。所以保罗就运用他的权柄，他说到一件事，他说要把他交给撒旦，因为我们都知道连撒旦都是神的差役，他说要败坏他的肉体。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读得出来有神政治的审判，但是我们也能读得出来也有神政治的赦免，使管教的事能够回转。有很多的人特别怀疑到一件事，说我是否是一个得罪圣灵的人，或者亵渎圣灵的人啊？得罪圣灵我们常常会得罪，亵渎圣灵的人，圣灵的工作和这个邪灵的欺骗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圣灵的工作总是把我们光照我们的软弱，然后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也给我们看见基督已经在这件事上得胜有余了。圣灵不做单面的工作，圣灵不光是指出我们的错，不断地在我们里面控告，控告是仇敌的工作，这个我们要知道。倘若我们里面呢一直觉得认过罪还觉得不平安，还是觉得有罪，很可能这里就有控告，我们应该支取宣告主耶稣的得胜，神已经在哥哥他借着他的儿子对付了仇敌，我们可以向他夸口耶稣已经得胜，仇敌已经失败，我所有的罪都已经得了赦免。所以我特别把这一句这一件事，这是一个 safeguard 为着当我们这样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不得赦免的人，我们应该需要认识这一个箴言书里面说，他说争吵的妇人呢、啊，就好像这个漏水的房顶一样滴滴答答啊，滴滴答答，这个是特别可以用来形容仇敌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欺骗和控告，不干脆的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搅扰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何等完全，何等奇妙，何等够用，何等不断地可以自取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故意的犯罪而没有赎罪祭，照我个人的领会，我们不容易犯故意犯罪的事，我们却有因着我们不够顺从，因着我们软弱，我们还是被主会带回来。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
要补充的关于这个这一点，就是故意犯罪和亵渎圣灵的这个事情。
何弟兄，请你补充。
完全一样。
啊。
我有一点见证啊，
就是有一阵子在不久以前，心里面有一个光景啊，就是不管我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我起一个什么念头，马上我觉得在主的面前有个亏欠，这个念头就是很出现的次数很多，因此上我就自己常常这样想。当然了，我知道我自己是败坏的，但是我到底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啊，就常是以这种这个主所不喜悦的念头，常是这个，比方说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所想的那个话都是主所不喜悦的，一动念就是这个。那么心里就很为这个事情很困扰，因为这样子当然你失去平安，是吧？总是有那样子。这等到有一天，我在主的面前，我跪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主让我看到一件事情，主说我已经饶恕了你，为什么你还不能饶恕你自己？
嗯。
那么我这个重担就没有了。这是感谢主，所以让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那种败坏什么，有的时候恐怕是魔鬼的作用在。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断地往这个上面去想啊，把自己想到一个程度，简直思想都不能用了，一开始用思想马上就是错误就出现了。我们人是这个样子，但是主这让我在这一世上看了一句，就是我们不必要为这件事情困扰，因为我们本身的不良善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问心无愧的话，主会这个负责那个事情。
我补充几句话，是最近我在看一个弟兄的信息的时候啊，他所做的见证，他说他在多年以前，他非常认真地对付良心，就是注意他里面良心的感觉有不平安的，他就对付。他说有一两年之久啊，他还认真地对付良心。他说就因为这个缘故，受了仇敌的攻击。他说我良心就非常的软弱。他所说的良心的软弱，就像刚才朱弟兄所说的，他说有许许多多明显不是他自己的感觉，他说撒旦就塞在他的里面，好像一种假冒，把一种思想放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后来怎么能够得着释放的呢？他就读到 Mrs. Penn Lewis 这一位姊妹所写的书，这一位宾路易斯母，她特别认识十字架，她是十九世纪对十字架的认识非常有亮光的一位姊妹。那么因着认识十字架，她也认识对付仇敌和仇敌的征战，她写了一本书啊，叫做 War on Saints， 圣徒的征战。她就说到一件事，她说当这种时候，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呢？他说只有一件事，他说你要向仇敌宣告主的得胜。他说我的主在1900多年以前已经在哥哥他对付了你，他已经伤了你的头，你已经失败，你不能再控告我的一切，主都已经担待。他说我一看见那一个事，他说我主就把我从这个困扰的里面带过来了。我相信有很多的事，刚才朱弟兄所做的见证，撒旦会塞一种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判断了，这个思想是我的或者是仇敌来的，我是已经定罪了还是我再把这个 pick up，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仇敌的工作的确。所以在树林的征战的里面要带着救恩的头盔，以弗所书第6章的里面，他要把一些 可怕的思想设在人的里面。感谢主，主使我们有救恩的头盔，叫我们思想受到保护。
这是不是跟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是你们要完全如同我在天我天父一样的完全，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是在那一节圣经上没有解释清楚发生这个毛病？
对不起，我没有太领会。
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觉得好像我们很不完全，所以一直要求完全，一直要求完全，就有时候会求到那个地步。
在马太5章6章7章给我们看见山上的教训，说到天国的里面那个属天的子民他的那个品质实在是非常的荣耀的。所以在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讲，所以你们要完全，所以你们要完全，我们必须从上面读下来。他说到我们的天父啊，是叫造这个叫日头啊，造好人呢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呢也降给不义的人。按照我们来看呢、啊、最好这个大雪啊都降在那些不敬畏神的家里面，让他们的院子里面呢积雪很厚。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哎呀，我们的主实在是心里面宽大，他反而是用恩慈宽容忍耐并且是长久的恩慈引领人悔改的。倘若主赦免我说这个话，是我是做这个审判官的话，哎呀，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呢被我都判罪。我是去这个找出人的罪来的，而不像现在呀、啊、是要想办法来 prove 人的 innocent 啊，这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神实在是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一直等待叫我们能够蒙恩。我想刚才林弟兄所提起的，所以你们要完全，这对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hallenge。 我们有一个 potential 让我们像天父那样完全，因为我们享受天父的儿子在我们里面做生命。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地方都是与父有关的，父给我们的慈爱，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父他要得着许多人进到荣耀里面去。仇敌总是不愿意的，仇敌总是多方的想办法来阻挡人，拦阻人，欺骗人，愚弄人，控告人。启示录12章的里面说到，他说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仇敌比我们的祷告啊认真的多了，他是白天也控告，黑夜也控告，昼夜控告，到天上去控告我们。感谢主，因着有一般人的祷告，有一天他就失败了。今天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得胜的里面享受这一个得胜的伏笔。
有没有要补充的，或者有你自己别的见证？知道很明显可不可以做，但有许多事情很难决定需不需要。例如我们相信一切的事在主手中，那么我们若对将来有所计划需要需不需要。又如我们相信我们生命在主手中，那么有人要你买生命保险需不需要。
非常有兴趣的问题哈。还是马太5、6、7章里面呢、啊、主耶稣提到说，他说你们看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是你们呢？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他说他们又不纺纱，但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的 还赶不上百合花一朵。那么到底这个话，祖师说，既然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啊，我何必还要这个流汗，我何必还要啊这么个苦干，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是提 Campbell Morgan 弟兄对这件圣经的解释，我个人觉得他的解释我非常接受。他说这一句话是一个对比的说法，天父一点都没有叫我们因此可以不殷勤，他给我们才智，他给我们受教育的机会，他给我们又有能操作的身体，他又给我们像有的人那是经理人才，非常能计划，我们应该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等我们读到书信的时候啊，保罗就劝我们要留心做正经事业，而那个留心做正经事业的出发点非常好，并不是叫我们的越过越富有，他是叫我们自己不缺乏，还可以把有余的分给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个人觉得我们是应该照着主所给我们的，把一切的机会都善用的。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了，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改善我们今天的生活。我知道我们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引诱，我们处处来这里呀、也许要做 roomer， 租一个房间就够了啊，和别人的 share washroom 和 share kitchen， 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应该改善改善了啊，租一层，租了一层以后啊，我们就住 apartment， 住 apartment 以后我们叫住 house， 住 house 以后我们叫住 mansion， 啊，这是没有底子的，没有底子的。倘若这些事叫我们像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财主，他是很懂得 management， 他就把原来的仓库拆掉盖大了，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怎么讲啊，他对他自己灵魂讲了，他说灵魂呐、他说你有许许多多啊，真是一生一世都吃不完了、那个时候大概这个 inflation 的什么都还不太严重哈、他说你可以啊，现在可以安安逸逸享受了。但是非常这个我们的主很风趣的，主就对他讲啊，他说无知的人呐、他很聪明，我们都要夸他聪明，我不知道你们大学要不要授予他荣誉学位，
可能他要捐钱的话、
但是啊，主说，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有的还归谁呀、所以每一个人都还考虑到我们所有的归谁。前些时候啊，林三刚弟兄和另外一位弟兄，我们在台北很熟的，就到了我们这个 Toronto 去看我们去了。他说啊，他说现在呀、我们人人都要写遗嘱啊，人人都要写遗嘱。他说不需要找律师啊，就我们自己写。他说我有了那个 pattern 了，我寄给你啊。他说找两个 witness 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在这个东西也是很荒唐了啊！我一看呢、其实我实在是不想再写下去。他说我张某人。是一个 resident of Toronto, Ontario, 啊，我这个现在呀、脑子清醒，他说不是受任何人呐、的左右的，不是人在这里呀、逼着我写的，我完全自愿的，我身后的除了我生病，还有丧葬，棺材钱，样样都去掉以后，把钱留给谁？这是这里的一种制度，啊。在 Bill Graham 这个 Crusade 里面，他们就特别预备了这一个东西，他的着眼点非常好。我想相当好的圣经里面有一节说，你要把你一切的事料理得清清楚楚。倘若你赚了很多钱，的确能赚钱，赚了很多钱，到后来呀、你两脚一伸呢、 全部这个 Uncle Sam 都拿去了他连谢谢都没有的啊，他也许给你一个 Senior 这个 Thank you card 也无从继续，没地方放啊，因为这个墓地啊不收邮件他说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真是好，他说你所有的这些要归谁呀、啊？所以论到这些钱财的时候，比如说他的那一个小的 pamphlet 他就讲了，他说有许多人他的产业就为着那一些救人灵魂的事业用，假定说你们在这方面要把遗产送给 Billy Graham 的这一个 crusade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或者你要送给其他的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这都是可以的。我想这里就来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生活，我们到底那个目的呀、啊，只是为着我自己，或者还为着别人，只是为着今天，或者还为着永远。的确有一些人他们的着眼点不只是在今天，还在永远。关于生命保险啊，我到现在也没有保险。这个昨天我上飞机来的时候啊，就像这个朱弟兄说，常常有些古里古怪的思想啊。我去订了座位啊，订了座位以后，我里面也有些古里古怪思想，我就就想起很多人呢这个 crash 的故事啊，想到很多 crash 的故事，而且从来想不起来的事都想起来了，而且想了那么多compile 起来可以一大堆，包括有一个这个 OMF 的姊妹从印尼，她坐飞机啊摔死的一位姊妹，她的这个妹妹啊，原来我在去 Minneapolis 参加聚会的时候碰见的，全部都来了啊，好像这个我虽然没有这个 computer， 这个 computer rent from Satan Satan's place 就全部来了。我几乎想我应该不应该在 airport 我买一个保险寄给我的 wife 叫她做 beneficial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晓得仇敌会用许多的方法叫人腿软手软，我不知道假定说我买了生命保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没什么益处的，保险的受益人呢、啊、是别的人。我的大孩子啊，去工厂里面去做事去了，他那天带回了一个卡片，他把他的受益人呢、啊、写了我 father 啊，那么他如果 accident death 死掉了的话呢，这个保险公司啊，我们那里的 Crown Life 要给我16000块钱，给我16000块钱。所以他如果这个 life insurance 对他有讲什么用呢？我想没有用处，对他来讲一点都没有用处。不过学保险的人有另外一个说法，那就来到保险的年金，那是一种 saving， 你付过多少的 premium 以后，你到了一个时候它就转成你的 saving， 以后就变成 installment， 那是又当别论。你问我该不该积蓄了，我很赞成积蓄，如果我用钱还有剩下的话，我大概也积蓄了啊，所以到底这件事如何呢？我想我们应该照着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来定规。有的弟兄姊妹啊，刚刚蒙恩，或者他们缺少对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结构的认识，这是不能怪他的。他们说我们不保险了，我们有天赋保险，为什么还要人保险啊？啊？你晓得，如果你买了一部汽车，你没有 third party liability， 你如果去马路上开，你是犯法的。第二，你也侵犯到人的安全。你的车子如果出了事的话，对人没有保障。所以西方的社会的结构啊，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我们所说的保险，我想是来弥补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安全。 照我个人来讲 life insurance 啊，没有那个 agent 托我的，哈哈哈哈，我现在不是去到做广告啊，哎，我觉得在我个人来觉得没有什么不可的，当然我不是鼓励，我想照着个人所想的来做。
有没有要补充的？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得罪了人，或者和人家有口角，事后向人认罪，但是对方不理怎么办？对方不理的话，就是彼此不和睦，没有解决问题，虽然有祷告，心里面总归是难免耿耿于怀，怎么样办？
我 assume 这个问题是在一种情形之下，这一个弟兄他感觉得罪了那位弟兄，他也是在预备去挽回这一个他的亏欠。我相信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榜样，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所写的那一篇最感动人的认罪的诗，谁读他都觉得超过认罪，莫到天的。哎呀，大卫好像诗里心肠一讲，他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人必须先有一个感觉，即使是对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亏欠，你都是深深地得罪了主。如果我们有这个感觉，我们首先和主中间的关系需要挽回。有的时候我们会疏忽这个，我们觉得哎呀，这是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我和那个弟兄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啊，打个招呼就行了。我们忽略一个，你们这样伤了一个最小的弟兄，他说就是伤了主。如果我们是这么一个态度，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亏欠，我想主不只给我们恩典去认罪，主也给另外一个人恩典和我们彼此饶恕，这个恐怕是很需要的一个步骤。哎呀，我也有够多的失败了，好像去给人赔罪呀，那真是说不出口啊，所以我就变相的用弥补啊，我就对他好一点啊，他远远来了我就给他笑嘻嘻的，哎呀，又给他拉手，又给他寒暄几句啊，今天很冷啊，很冷啊，你要多穿点衣服啊，好像表示我们的一种热忱。你知道我也是亚当的后代，我总是会转弯抹角啊，贿赂我自己的良心，我对他这么好了，平常我理都不理他的。你想这一种事，因为既然我们属灵的经历是关于主的事，属天的事，圣灵会不知道，第二人的灵里面呢会知道。哎呀，真是妙不过了，我们很小的小孩呀，他都会看人的气色。现在的小孩呀，我很喜欢和小孩玩啊，我有的时候故意装一个很凶的脸，这个小孩呀先看我一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分不清楚，等到发现呢我原来是给他玩的，哎呀，他就给我脾气来了。他懂，你不要觉得小孩可骗了啊，他懂。谢谢。他很懂，人灵里面的故事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轻忽的觉得我和弟兄中间的事很小，只要说两句话，哎呀，就过去了，很可能我们的挽回不能进到深到一个地步，使他灵里面很响应。相反的，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有了准备了，我们的灵实在是柔和的，实在被主带到折服的地步，我们还没有到弟兄那里去的时候，弟兄已经预备好了，他就非常接纳，他说不定他就讲，哎呀，弟兄啊，实在说起来我也是非常亏欠，他就叫你的和他中间的和好比原来的还要好， 更深的一层，彼此在主里面相交。那么假定说我们这一面的确是这样的，在主面前诚心的，的确愿意为着主的见证的缘故挽回一个向我们心里面怀怨的，而我们的弟兄一时还缺少恩典，还不能接受，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就需要为他祷告了，需要为他祷告。但盼望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多的时候，逐渐的他就能够接纳我们，他就能够包容我们。我想只有这么多了，因为事实上总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蒙的恩典常常有的时候不一样，或者程度不同，或者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光景不是那样正常，我们总是好像有些事不太容易接受。但是从长远来看呢，主必定还是会带我们进到好的光景。
有没有要补充呢？啊，
那如果说对方不能再说是得救，或者是也许是说如果都确定是弟兄或姐妹，那我们好像感觉上就觉得是这样做。可是你不能确定他是在服你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说像发生的话，在这服务上那几别人就会知道，对不对？那这样在你人的面前是不是你就没有见证？那这样的话你对你的心里头是感觉可是你又不晓得祷告好像也祷告不方，也不晓得
应该怎样行。就
是对方如果说是也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那像这样讲是很合理的。可是对方如果说还不是基督徒，你不能确定他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可是至少不是觉得说他是像他弟兄或怎么样，这样。你不完全说是都知道他没得救或者怎样。也许是没有做，我们不敢确定这样子。或算是就算是未知的也好，或是
我
那你不能确定他是你的弟兄或者这样
啊。啊哈啊哈。
那可是就是说朋友，很多朋友就是都会知道，可是我们其实我不愿意在你面前就是说有没有就是很没有见证这样。那我们事实上很希望在你面前有好的见证啊。可是有这种事情，人家就觉得很奇怪，就觉得那你讲都讲不出口了，其他的事情也讲不出口了。你要讲谈生意吗？要怎样？那你讲不出口的感觉，或者是你说这个是要先要祷告啊，一讲。可是因为就是说对方不是去信主的话，他根本不了解，他觉得你这根本没有见证，就是这样去。那你其他都没有，你根本你就不用讲了。所以我明白，我明白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还是我们一样还是能等着圣。我们确定是这样。
他会讲你快请上来一下这个。
好，我们的姊妹她的问题在，倘若我们得罪了弟兄姊妹，因为同是在主里面，自然。我们就应该有求饶恕的对付。倘若我们所得罪的人他并不是在主里面的，这样会不会使我们失去见证？我不知道姊妹，我的重复是不是这样？
几乎等于已经失去见证了。
对对对，是。假定说这样说哈，我先说一个真实的事。大家都听过尼托森弟兄的名字，他的妈妈先得救了。他的妈妈是一个脾气很急很急的人，他脾气一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呀，就把这些儿女啊骂一顿。可是他有一天他得救了，他得救了以后啊，他还是这个老脾气呀、啊还没有改。有一天圣灵就光照他，觉得这一件事他必须和他的儿女认罪。这个父母亲给儿女认罪呀、不止困难呐、而且有的人还不太接受的。 最近我们在创头有一个老姊妹，她对她的儿子认罪呀、啊，做见证呢、啊，在我们的祷告聚会的里面，有一天这个老姊妹就打电话给我了，她说：“张弟兄啊，你比我懂得多啊。”她说：“做母亲给儿子认罪呀、啊，合理不合理呀、啊？”我就说这个故事给他听，嗯，我说这个尼托森弟兄的母亲，就向尼托森，那个时候还没信主，还不是尼托森弟兄，就向他认罪，他真是认罪的。他首先这个认罪的开始从神感动而来，他也经过挣扎，他实在求主的恩典，等到他认罪的时候，他在儿子的面前流泪，需要儿子赦免他。尼托森弟兄的得救和这件事情发生非常大的关系，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有两个结果，我们的姊妹所说的，自然我们到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呢，承认我们的亏欠，有一点不太好讲，那个信耶稣的人怎么对我这个不信耶稣的人还这样哈、啊？他们也许会这样想，我们就会发现这证明我需要信耶稣。你看呢、啊，我都会这样得罪你，我实在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救我的人，我耶稣基督光照我，叫我觉得我得罪你实在是不对的，请你赦免我，我也求主赦免我了。我想这样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对他们做见证。我个人觉得和对已经信主的人赔罪一样的，同样的需要，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就此忽略。很多人呢，有的人说我是因为某某人的缘故不信主的啊，很可能这个话说的不太公平。不过假定说因为某一件事给他成为绊脚石，我想这的确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亏欠。
啊、
哦，是
是。认罪的话，最后虽然挣扎一下，当然最后还是认了。
对。
可是你说对方一般都来，对方有啊、哦，如果说、他有受圣灵啊，有好弟兄受圣灵光照，那大家还会最好。
对。
可是如果说对方有不接受的话，如果说一般人也许哈、要一般你就说没有信主也许就说那我帮你，我对你对我良心对得起就好。
嗯。
可是我觉得信徒就觉得说这样好像跟人家还是不和睦，总觉得不够的感觉啦、就说他就是不愿意跟你的了，可是你就是觉得这样怎么办呢？你总觉得说虽然自己良心说啊，我好像对得起自己，可我已经做了、对吧？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因为是基督徒哈，
是
我觉得好像总是应该和睦才对嘛。
对
不想像怎样子。
我相信我听懂姊妹的话了。我们如果向着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也向他说明我们对他的亏欠，但是他还没有接受，他还没有赦免我们，而结果在我们心里总觉得还有一个亏欠的感觉，我想这就好像我刮胡子的时候啊，割了一刀，虽然呢我立刻就涂上什么药啊，但是痛是不痛了，要它长起来还需要一几天。恐怕我们得罪人了，我们值得接受这个。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也格外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越少得罪人越好。
好，这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位太太深信佛教，她的先生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主张为善，这一对夫妇很乐意地接受邀请来参加查经班。圣经中哪些章节最可以赠送他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该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想就不晓得问这个问题的人呢是在哪一个查经班。我想我们就把这个算是给那个查经班的 assignment。首先我想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佛教 我们现在称它为宗教，它事实上它是一个哲学，它并不是一个宗教。佛教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说涅槃，或者佛就是空，空就是佛，它是这么一个说法的啊。但是我们不如从一个地方来讲，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要，有一个追求，追求宇宙中那一位真的，恐怕我们从这个地方引过来呀，就比较好一点，比较好啊。至于说哪些地方有圣经啊，哎呀，圣经我想最教我们在救恩上的，关于救恩的大的文卷 The Document of Salvation Lumen's Epistle 罗马书，我想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从保罗写给这个罗马人的这一封书信里面找到很多引人来到造物的主。这个追求佛学的人呢、啊，他们的确是比较清高的，他们看破红尘，到底看破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太知道，不过他们也的确看见好像地上是空，空虚中的空虚，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看见真实中的真实，他们里面已经预备好，觉得需要一位救主，我们就把宇宙中最真实的能够告诉他。我们不妨对他们做见证，论到我们信主的人里面的喜乐，里面的丰满，里面的平安，里面的充实，这些我想的确是他们里面所需要的。此外呢，对于从信原来不信佛而得救的人，他们所做的见证，我个人认识啊，在从前在高雄有一位这个工程师，他姓郑的，郑大强，他是个拜这个拜佛拜得很迷，可以讲不只是沉的迷到一个地步。他个人是个留德的机械工程师，在国内在工程界也做了很高的事。他拜佛拜到一个地步啊，盐都不吃的啊，他打坐可以啊魂出窍的。他曾经在嘉陵江上啊魂出窍啊，结果魂回不了窍了，所以一下子跌下来，性命都快要没有了。那么他的一个留德的同学，信耶稣的张玉兰先生呢，就帮助他后来得救了。这个人就写了他这个见证。当然我对这个佛的事懂得非常少，我实在是不懂，门外汉，我不能说什么。他写了一篇见证呢，关乎他得救的经过。他现在也是一个服事主的人，在台湾为主做见证。我想我们所有对于这一些有过一些他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满足心灵空虚的，我们对他们需要有一种同情谅解，然后把我们所得着的真实的来告诉他们。